弟兄们又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主，
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他，因为是都有生命气息，又是新的一天，我们能够来敬拜，一起弟兄姐妹相聚，我们实在是非常感谢啊。我其实也是想请大家跟隔壁的人问安一下，因为我们好高兴能够彼此在这里见面，是不是？所以我们花几秒钟的时间跟前后左右的人彼此问安一下啊。我这一次出门三个星期哈，很多人知道我出门，因为我知道你们常常在这里这个为我祷告，所以我知道你们大概都知道我出门，所以我想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出去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既然你们那么多祷告，我想要让你们知道你祷告的功效哈，所以没有白祷告，绝对没有白祷告哈，因为我三个星期是我出去过最长的一次，这一次我觉得实在是太长了，以后不能那么长哈，少一天都好一点，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生病不舒服哈，所以这就是感谢赞美主的地方，也是知道你们的祷告是托住我的身体。那我们这个众圣徒施工团，我们一共办了三个营会哈，但是我是去了两个营会啊，在德国的，还有在苏格兰的营会，我们每个营会大概五天左右。那这个营会呢，是五天，我们有讲到，然后有讨论啊，每一堂讲到完以后有讨论，那就希望这些来参加的人能够在讲到的时候听到的东西，讨论的时候把生活上实际的一些问题能够拿出来讨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们在八月十九号的时候，在这里当地就有这样的营会哈，我们在那个 Millbury 那边有一个很好的 hotel。有举办这样的营会，八月十九到二十二号，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你告诉我啊，我已经把 email 寄出去，但是有些人如果没有 email 没有接到的话，请你告诉我啊。这个门徒训练的营会呢，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不是专门为初信主的，也不是为这个什么是一定要很愿意什么跟随主要完全摆上的人，也不是这样哈，只要是你愿意参加的人都可以参加。我们把一些做主门徒的一些很基要的一些的问题拿出来讨论，因为我们在生活上都会碰到很多问题。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的问题还在，我的罪也还在，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些问题，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把一些很基要的东西拿出来来讨论，来跟大家一起来研究。所以我们希望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愿意花一点时间的话，这会对大家非常的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在那里四天的时间的话呢不做别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从早到晚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大家在一起呢也一起讨论这个东西，所以会把事情弄得非常清楚，所以你回去以后你就对于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你会有很清楚的一些的一个见解啊。那就是顺便做一下这个广告。那么我们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请你告诉我哈。那么在另外的时候，我还去访问了好几个教会，那也看到实在是在欧洲海外的一些华人的教会，绝对没有像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或者说北美东岸跟西岸的教会这么有福气啊，因为好多教会是没有牧师的啊，没有牧师也没有自己的地方啊，跟我们一样哈，是要借别人的地方或者怎么样。 不但没有地方，也没有牧师，所以呢，我到了好几个地方呢，他们就非常高兴。像我这样子的人去了，他们都觉得好像宝贝一样，要听我讲啊，赶快记笔记什么东西哈。所以你们等一下赶快记笔记哈。所以这个就是说，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大很大的需要啊，然后呢，也是看到很多人愿意信主，也有很多人真是愿意学习。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有福气，所以我出去也代表大家一起出去啊，就好像是去帮助他们。所以你们如果在祷告上，在这个旅费上有支持的话，就感谢你们，也是看到你们的支持呢，神都用到，都能够来使别人得到这个福气。好，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读圣经。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下面短短的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也求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话，听到的是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讲的话。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我这个今天的讲题哈，是以赛亚书49章。我们第一组星期五晚上第一组查经的弟兄姐妹啊，会知道的为什么会变成这个题目啊？因为本来不是讲这个的，我前天查完经以后，我就决定我要来讲这个题目啊。因为呢，因为我们查这个以赛亚书已经查了很久啊，因为很长，66章，所以我们查了一年多了，现在才查到49章。那我们在查这个以赛亚书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个问题就出来，就是说，这个很难查，然后又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什么东西哈，又是他们的预言，但是呢，跟我们今天到底有什么关系？或者查了半天，好像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就常常在发掘这个问题，想要找出来说，我们查这个经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那我回去想了以后，我就想到实在是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就想，本来是我想发一个电邮给我们那一组的，跟大家讲讲说这个我们查的那一章呢，实在很多东西可以看。后来就想，既然我要跟大家来讲呢，我就把这一篇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实在是好多东西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啊。那我们来读一下好吗？我们先翻到以赛亚书49章哈，这圣经的当中的后面一点。刚才你读的诗篇是在几乎是正当中，那我们再后面一点，有以赛亚书很长一本哈，66卷，66章。那我们看49章，我们一起来把它读完好吗？我们一起读一下，一起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把它读过去啊，读完有一个稍微有一个概念，找到吗？好，我们一起开始来。众海岛当听我言，众民啊留心而听，我说快耶和华就选择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剑带之中，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当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对那被人藐视、本国所憎恶、 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护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悯他们，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应当欢呼，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喜安说，耶和华遗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因为就好像向你下拜，并填你脚上的尘土。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你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是雅各的大能者。好，谢谢谢谢。这个题目叫做蒙福的儿女哈，但是我也其实有一些小的题目在里面哈。另外一个题目可能也就是说，神话语的真实性，或者说神的话是我们能够信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读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困难啊，这个地方很多东西不是很清楚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把它稍微分一下段来看。从第一节到，所以圣经先打开啊，不要关起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啊，这一段呢是以赛亚他来讲，但是呢他讲的时候，他说这个自从我出胎，耶和华就招选我，自从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我们慢慢就看到说，这个看起来不像是以赛亚他自己啊。我们那天在查经的时候就有一些困惑，就是说这个到底是谁啊，这个我到底是谁。因为第三节他就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所以好像呢这一个我呢是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再往下面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这个是一个特别神拣选的人。然后呢第五节他说要使雅各归向他，要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所以这里看起来呢又不是以色列了，因为呢是有一个人呢以色列要归到他那里，雅各要归到他那里聚集的啊。那我还要第六节呢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所以这个是，所以可见不是以色列，而且他又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地方呢从一般的学者的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事实上是在讲耶稣，讲这一位要来拯救的救主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他虽然前面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呢，可能是说他是一个代表以色列的人，他代表以色列，他要来召集以色列。但是呢以色列人本身呢原来没有做好神的仆人，神原来拣选他们，他们并没有做好这个神的仆人，现在这一位真正被拣选的仆人要来。好，那第七节呢以后呢也更清楚，你看到啊，他说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被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就是说耶稣，我们就看到耶稣当时就是被他自己本国的人所厌弃，被他本国的人虐待的。所以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呢是就是这一个主耶稣。那他说第七节哈，他说虽然是这样子哈，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为什么？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虽然是他受了苦，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被人不接纳，被人唾弃，被人虐待，但是呢因为神这个的信实，耶和华的信实呢，他将要有一个新的开始。将来他来的时候，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对耶稣的一个预言。那我们今天也是期待着有一天耶稣会要再来，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都要看到他是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那第八节呢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会看到好多地方都讲到耶和华如此说，或者说神如此说啊。神说的话呢必定要成就，神说的话有他的能力在里面。所以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时候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到耶稣他是成为一个新约啊，他成为一个新约。因为这里第八节下面说使你做众民的中保，是不是中保？原文做约，有的圣经上有写哈，原文做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那我们就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中保。中保就是基本上好像是一个两个人之间的做这个保证人也好，或者说你有一种合同的时候，当中有一个人做保人。那约呢，他说这个中保其实就是约定啊。所以基本上耶稣呢是这个合同，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中保的合同。那这个地方是对以色列人讲，对不对？当时是对以色列人讲。那对我们来讲，今天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耶稣成为外邦人的光了以后呢，我们这些看到这个光的人，我们来接受这个光，我们来敬拜他，所以我们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那这里讲到这个约呢，他要来做众民的中保，这个约是一个新约啊。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前面一半是旧约，后面一半是新约，对不对？那新约是从耶稣开始啊，所以新约我们就知道是一个耶稣来所成就的这样一个约，是一个跟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跟神立的约是不一样的一个约，是一个新约，是不但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所有愿意相信主耶稣是神所差来的， 神的儿子，他要来拯救我们的啊，我们这些人，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都有这个新约，那耶稣也成为我们的中保。那我们看看这个中保他做了什么事情啊？第九节以后就讲到说这个中保做了什么事情。当时的时候，他这个预言是讲到要把以色列人从一个亡国奴的一个情况带出来，重新的恢复。但是呢，我们今天来看看说耶稣后来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对我们身上有什么影响。他说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因为他们做了亡国奴，所以是被捆绑， 被放在监狱里啊。对那些在黑暗里的人说，显露吧，一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在黑暗中，在那个 被压迫里面啊，说你在黑暗里的人，你显露出来，出来吧啊！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就是他们在被释放出来以后呢，他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呢，在路上呢都会有饮食赐给他们。那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啊，近光的高处就是说在那些啊。不长草的不长东西的地方，一毛不拔的地方，他们会有东西吃，会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呢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时候，他们事实上是一个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不陌生的，因为他们的上主呢，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子看顾他们的啊，带领他们走沙漠的道路，沙漠里面会有食物，会有水，所以以色列人看到这里，他就会想到出埃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比较陌生一点啊，但是主耶稣，我们如果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的一些事迹，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呢。就看到就是说他来使这些受捆绑的受到罪恶压迫的人受到疾病压迫的人他来释放这些人他让他们出来从捆绑中出来他也使这些在黑暗里面的人得到亮光，在约翰福音讲得非常清楚我就是这个光我来到世界上是世界的光但是世界呢不接受我所以这是耶稣来到世界上那我们其实人呢前几次的讲到也讲到很多这种我们人在世界上事实上不如意的事情是十之八九所以我们事实上也常常在一些的捆绑在一些的黑暗里面那然后呢我们在人生里面的一些追求呢常常也都得不到满足好像没有吃饱一样就是这个粮食还有我们好像还是渴啊那主耶稣就在约翰福音6:35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渴信我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是说到说他就是这一个生命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粮主食他是这个生命里的主食我们需要到他那里去我们不必定不渴我们永远不饿，所以呢我们如果把主的话当真的时候，这句话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如果我们没有到主耶稣的面前的话我们会怎么样从这句话我们会饿对不对我们没有到主耶稣面前的话我们也会渴，所以约翰福音也继续提到说他的话就是这个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真的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他说你要到我这里来要吃我的话的时候那么我们才会不渴我们才会不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常常在神的话里面来吸取我们这个需要的这个养分让我们成长，那这个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个13节他就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这个好像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结束啊因为呢 好像是一个欢呼的事情，说上面所讲的这些呢是一个很值得欢呼的事情。因为第一节就是说众山你都要来听啊，他说这个众海岛要听，远方的众民要留心来听，因为这是件大事情，因为有一个救主要临到，有一个救主要来拯救。那么对犹太人来讲也是这样，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啊。好，那从十四节开始呢，就看到说这个锡安说啊，十四节说锡安说，锡安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啊，就是锡安山，那就是代表以色列人，代表神的选民，就说神给他的一个大好消息，前面一直到十三节，然后呢锡安就有反应了，他的反应就是说不是这样子的，看起来不像，我还在痛苦当中，怎么会呢？神怎么会是已经这样子来拯救我啊？所以这个是锡安的反应。因为就好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被掳去了，被掳去了，做了亡国奴，他们在痛苦当中，他感觉上好像神是离弃他们，忘记他们啊。我们可能可以体谅他的心情，就像我们今天啊是基督徒，虽然是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碰到一些不好的环境，是不是？我们还是碰到病痛，我们还是碰到 lay off， 我们还是碰到孩子不乖，我们还是碰到很多困难啊。那么我们好像也会感觉到神是不是远离我们，神是不是忘记我们啊？这个感觉呢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啊。以色列人感觉神没有记得他们，神好像忘记他们。感觉我有一个教授老师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感觉不能够证明真理，感觉不能够证明真理，但是感觉是证明呢我对这个真理的一个了解，或者这个对真理的一个认识。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真正认识多少呢，造成我有这个感觉。所以以色列人他感觉耶稣耶和华离开了他的话，他感觉主忘记他，事实上他对这个神的话的了解呢不是真正的一个了解，他是一个表面上的看到，说神说啊，我不离开你，我要拯救你，但是他并没有能够真正的心里面能够认识这位神，他心里面呢还是不信的，心里面还是怀疑的，所以呢他的感觉就是一个怀疑的感觉啊。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啊，就像我们的小女儿 Sammy 七岁啊，那这个暑假去了好几个这种 VBS， 就是 Vacation Bible School， 就是去这个叫做像 Bible Camp 这种东西哈 啊每天早上去几个小时，然后呢我中午去接她。那他这个去这个地方呢，有的时候是去一个新去的地方，对不对？也不认识的，而且有时候是没有人认得的。但是呢，他因为呢对我很有信心啊。这个我们这个小的是我一手带大啊，他生出来以后我就在家里的，所以他对我特别有信心的时候呢，他知道我十二点钟一定会去接他的，所以他就放心的就去了。啊，他也不慌不张。那有一天我就是比较晚到，晚了几分钟，别的小朋友都走了，那一个老师就陪着他在等我，那他也不慌不忙，他就知道我会去接他。所以这个是他的感觉，他的感觉证明了他对这个真理的一个认识，他对他爸爸会去接他的这个真理呢认识得非常清楚，他的信心就是非常强烈。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一个信心的时候呢，你是要有对这个真理有非常非常正确的认识，而且对这个信心的对象他是非常的信任，所以他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事实上也是一样的，必须是在信心的成长的时候，光是头脑里知道是没有用的，我告诉你神是很可靠的，我告诉你神是一定会帮助你的，这都没有太大的用处啊！我们必须亲身去经历它，听到了以后你要去经历它，你要去 cash in 啊，去把这个钱，把他说的这个拿出来兑现，兑现他说的这个东西。他说他会照顾我们，他说他会成为我们的这个粮食，成为我们的宝足，真的可以吗？你去试他，你就会经验到。那你经验越多的时候，你就越来越相信他，你就会越来越信心，就会越来越增长。好，那么锡安十四节哈，锡安或者说以色列人就是说，你好像忘记了我们，你好像离弃了我。那神给他的回答就是说，妇人焉能忘记他 吃奶的婴孩呢？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呢？就是说这个妈妈怎么可能忘记他生的儿子，妈妈怎么会不去照顾他自己所生的。那但是神也知道 有很多妈妈，可能是不是很多，有少数的妈妈可能是不负责任的，所以他加了一句，他说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啊，所以神就是说，就算有这种妈妈的话，我不是那个啊，我是神，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啊，我比世界上的妈妈更好啊。所以神就说，不是这样的，我不会忘记，我把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所以神就说，看啊，你要看到这个事情，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这个很描写的很好啊，好像那个刺青一样啊，把我们刻在他的身上啊。那么你的强援藏在我前，为什么讲到强援？因为呢，以色列人是因为被攻破了墙，被掳了以后呢，现在要回国去建造，重新建造他们的家园。第一个就是要建造城墙，所以他就讲到说，我是顾念你们的事情，你的城墙都常常在我心里，我就是在顾念你们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也让我们看到神告诉以色列人，他比任何的母亲更顾念他的儿女。他预言呢，他们必要看到他的大作为，他说要成就的事情一定要成就的。那么而且第十七节以后就讲到说，他们必会急速归回啊，毁坏你们的都必离你而去。所以主耶和华说到十八节，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这很严重啊。神需要启示吗？神需要跟我们启示说我一定会做到吗？他是神啊，如果他是最高的那位，他不需要对这个比他低的人启示的啊。但是呢，这个很微妙，上帝在这个地方对人启示说我一定会做到，所以这表示他非常的坚定的要做这个事情。那这些事情呢，对以色列人呢来讲是一个听起来好像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很特别。那么第二十节他说，你必听见啊，你必要听见这些事情，你要听见这些后来生出来的儿女啊，因为他们可能在打仗的时候失去一些儿女，但是呢，你要听见这些后来出来的儿女来说话。那时二十一节，那时你心里必说，就怎么可能呢？我们是被掳的啊，我的儿子也被杀了，什么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啊？怎么会这样子发生的？但是呢，二十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啊，又回来，我们就看到神的话，他说了算的，所以他是那位说了算的人，所以他说要发生就要发生，所以他说我要让这些人回来，要向万民树立大旗，要让他复兴起来，列王做你的养父啊，第二十三节，王后必做你的乳母，所以其他的国家都要来帮助他把这个重新建立起来。当然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以色列国啊恢复到这种这个辉煌的一个程度哈，但是这个是神的一个应许，讲要有这样一个情形。那么我们也可以讲呢，就是说这个情形事实上呢也有可能是一种就是说这个信主的人就现在成为这个真的以色列人，是一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这地方兴盛起来。那我们 看到二十三节以后，我们就看到后面结果是怎么样。有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呢，就是你便，他说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是羞愧。我们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在我们经历神的工作的时候呢，的结果就是我真正知道，我真正知道耶和华是谁。耶和华就是我是啊，他说我是，我是什么呢？我是你一切觉得我需要是的，我都是。这就是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叫我是 I am， 好像是一个断掉的句子 I am what 啊，但是神就是我们所需要他是的，他都是，所以就是 I am what you want me to be， 所以我神就是这一位我是。所以结果就是我们经历了神的工作以后，我们会真正认识他，然后我们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我们就可以在他的面前做一个等候他的人。因为呢，我知道我的老爸是了不起的，我知道我的老爸是一个是我的后台，我知道他是有办法的，所以呢我根本不怕发生什么事情，我笃笃定定啊，跟我们女儿一样的啊。所以呢，我如果对我的爸爸很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不会羞愧的。好了，这又一段啊，这里又一段。那二十四节以后呢，又有问题来了，又有问题来。因为呢，他说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呢？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就是说这个他们的问题很大，因为以色列人的问题很大，他们是被人攻破的啊，最后是巴比伦把他们给灭了，整个城给拆了烧了，然后把人都抢走了啊，掳走了，所以他们的问题很大，所以他又回来跟谁神来说，真的可能吗？真的可能吗？所以我们今天也有的时候有这种问题啊，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也经历了一些神的恩典，也经历一些神帮助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回到神的面前说，真的吗？还有可能吗？你还会继续再帮助我吗？我现在有很多更疑难杂症的问题，你能解决吗？好，那你看什么叫做勇士抢夺？因为以色列人事实上是得罪神了，所以被抢的，被毁的啊，所以他们是罪有应得。因为呢，这里说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字叫做该掳掠的，二十四节啊。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就是说我们被掳是你让我们被掳的，事实上是一个惩罚也好，是一个管教也好，所以呢我们在这种自己自作孽以后发生的一些罪的结果里面还能解决吗？还能解救吗？而且呢是勇士抢去的啊，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勇士了，他们勇士都被杀完了，现在只剩下老弱妇孺被俘虏去的，所以怎么可能来恢复他们的国家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回答是不一样的。神的回答是什么？在二十五节啊，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儿女。因为我们看到虽然他们好像是罪有应得，在一些困境里面或者是他们是 也有很多人也很无奈，因为你也不能说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犯了罪或者怎么样啊，所以呢有很多人无辜，是一种池鱼之殃，被害了被抓了，但是呢神的恩典呢又要临到他们，在这个管教以后呢，神的恩典将要临到他们，他们回转向神的时候，神要来拯救他们。因为二十五节就讲到勇士所掳掠的呢也不算什么，就算是勇士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啊，所以呢强暴人所抢的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都可以解救的。因为呢是他说的，因为他决定事情要怎么发生，所以这就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话，他说的算， 他是这出戏的主角，不是我们，也不是那些坏人，也不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说这个正派的，也不是反派的，神才是这出戏的主角，是他来控制一切啊。所以他说呢，你要拯救的话，他就拯救，与这些其他的人无关啊，因为神亲自要来为他的儿女与这些勇士来相争。我们就看到说，在人不能成就的事情，在神呢是凡事都能。所以我们今天啊，有什么东西呢，好像是被敌人夺去，好像是被抢走的呢？我们没有王国，我们没有什么这种东西，但是我们也常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哈，每一家都有一些很难的问题，无解的啊，人生里面的困难呢，生活的压力也好，或者是病痛也好啊，或者是人的一种欺压啊，不公平的待遇啊，或者是我们其实是在受到一些别人犯罪以后的一些的后果，我现在在这里忍受一些别人的问题啊，是不是也就很像这种以色列人讲的，被别人害的，是被抢夺的，被人欺压的，好像倒了什么霉，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一样啊，我不是我干的啊，是我父母那辈干的坏事，我现在要被处罚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人仔细想想的话，其实很多东西的在我们身上，有很多这些是我们感觉是力不能胜，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好像是一些不能改变的悲剧，或者好像一些胜不过的一些坏习惯也好啊，生活里面有很多这种无奈的事情。那我们从以色列人的经验来看，就这个事情的问题的大小跟能不能解决，在神的面前事实上不是一个关键，信心的这个关键啊，是在乎信心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这事情的难度呢不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在神的面前完全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用人的观点来看，通常就是看啊，这个事情是太困难了，怎么可能可以转得过来啊？但是呢，在神的里面来看的时候，神要做的事情他就能做成。所以关键是我们要抓住什么是神要做的事情。如果这里说神要来解救，要来解救这个在捆绑当中的，要来解救在黑暗里的，他就来拯救啊，因为他说的是算。所以主耶稣今天来的时候，神差他来就是为了要来拯救我们，就要来拯救我们，这是他要做的事情。就算我们的信心不是很大的时候，就算我们觉得说很难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呢还是会成就的，因为是他要做的事情，是他说了算。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看到主耶稣做的事情，他使一些受魔鬼捆绑的人啊，从这个鬼魔的这种赶鬼的故事，我们也看到赶鬼的人是已经在鬼的控制之下，他自己其实没有什么信心的，他可能也完全不能够，根本就不能沟通了，但是神要耶稣要把这鬼赶出去，要把他治好的时候呢，他就能好。所以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了信心以后耶稣才能把他治好，是因为耶稣要做这个事情，事情就成就啊。然后我们也看到有些人的在神的面前得到解脱，他的罪得到释放，也是一样的。我们人的这个人的信心是非常小的，但是呢神要做的事情他就要成就。那我们其实呢是不是也就好像在黑暗里啊？因为这里讲说他要来解脱黑暗里的人，诗篇119篇有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是不是大家都会背，很多人都会背啊？不过要仔细想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为什么需要灯啊？ 为什么需要光？我在做什么？我在走路，对不对？我在走人生的道路。那我走的时候呢，为什么需要灯？为什么需要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没有你的话的话，我们怎么样？走在黑暗里的。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或者心里是不是真的相信这句话？我们常常都是走在黑暗里的。我们没有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走在黑暗里的。你相信这句话吗？所以耶稣说他来解救我们，从黑暗里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要不要被拯救？有时候可能还觉得自己还走得挺好的。像我是那个很喜欢修理东西的人啊，所以从小就是学我爸爸，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修好的，所以大概90%东西都可以修好。那么感觉起来就很能干，是吧？就觉得说什么事情都摆得平，所以我就觉得我还行的，还有点用。所以呢，可能不需要神的光的，我自己的手电筒也还行，还有个小光可以看看。所以我们到底是不是把这句话能当真？神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们需要有他的灯跟他的光在我们的路上，因为我们每天都走在黑暗里。你相不相信你走在黑暗里？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走在黑暗里的话，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我们需要来读他的话，我们需要让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来照亮我们。我们如果有这种不能胜过的事情，我们有无奈，有痛苦，不得自由，这就是捆绑。我们就是需要耶稣把我们从捆绑里拯救出来，释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要信耶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一切都是神要除去的东西，这一切邪恶的事情是耶稣来为了要除去这些事情。你只要相信他，你要相信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情。你如果知道是神要做的事情，他必要做成这个事情。我跟你们很多人都不太一样哈，因为我不是来美国留学读书长大的，我是因为在台湾混不下去了，所以到美国来的。基本上是这样子，这是神的一个带领啊。我在青少年的时候，我16岁来美国，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呢，已经是学的不像一样了，因为我不会读书，我初中以后就不会读书。不会读书以后呢，就你也知道，中国人就看不起的，就会觉得是坏学生。坏学生呢，就是不是好学生嘛，就是不是好孩子。那不好孩子的话，那我也只好跟坏孩子在一起玩，在一起混。跟坏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就被归类成坏孩子。既然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我就坏给你看啊！所以呢，我是这样一个长大的。那么我那个时候的朋友呢，都是一般混混的这种。有的也是帮派的啊，这种混混的人。那么但是他们接纳我当朋友，所以呢我就跟他们学的，而且呢要学得很凶狠，因为呢别人讨厌我，别人看不起我，所以我要比他更狠更凶，这样的话我才能胜过他们啊。那但是那个时候的生命的目的呢，基本上是一个混，我觉得用混这个字是最恰当，就是混日子。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我也救不了我自己，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也救不了，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啊，所以我就混日子，混吃混喝混玩啊，混乐啊，吃喝玩乐，混女朋友，混 party 啊，就是混，每天就是为了混。那么其实呢，这个就是那个被捆绑被掳掠去的，我就是被这个邪恶被撒旦的权势掳掠去的，我跑不出来，我被捆绑，我在黑暗里面。如果你当时在我旁边看到我的话，你一定会替我的妈妈捏一把冷汗啊，因为我爸爸已经去世了，只有我妈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然后我又是这个样子。 你都不能想象哈，我应该把那照片找出来给你们看看这些。所以就是说这种人呢，你当时如果看这个问题的人，这个问题少年的时候，你就觉得说，神啊，被掳掠的有可能吗？啊，这个该被惩罚的还能救得出来吗？能解决吗？这重点就是我妈妈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她相信神的话，她看到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而且呢说到我要拯救你的儿女。所以不是说问题有多大，而是说神要不要拯救，神就是要拯救这样的人，耶稣来就是为了这种人，这种有问题的人。如果不是神大能的一个奇迹的拯救的话，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啊！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神是能够改变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其实很多基督徒有别的见证哈，我这只是一种见证啊，这种很特别的见证，但是也有很多人有其他各种的见证。有些人是心理的问题，是不是外显，或者是比较外显的问题哈。所以呢，基督徒都可以见证耶和华的神是在旷野里面要来开道路的，要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这种的主，只要他要做的事情，他一定做到。所以我们如果愿意相信神的话，相信他的应许的时候，我们也来相信这一位为我们牺牲的主耶稣啊，这一位天父呢，他愿意为了我们把他的儿子牺牲的，我们可以来试试看他的话，他说的话呢，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兑现的啊，我们看看他在是不是在乎你这样一个儿子，你这样一个女儿，看看他会不会为你征战，看看他会不会来替你解决问题，也看看他如果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能够真正得到满足，能够真正的得到这个饱足，还有这个不再渴不再饥渴啊。所以我们基督徒每天呢，其实跟别人一样，我们都是在过日子，对不对？但是不同的就是我们有一个选择的机会，我们是有选择的，我们的神呢一直在邀请我们啊，要来听他的话，要来跟随他，要来顺服他，就好像父母要孩子听话一样。父母要孩子听话为什么？不是只是为了要管他嘛，要烦他，父母要孩子听话是为了孩子好，是不是要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更好的生活，都是为了爱孩子要来管他。所以我们的天父是一样的，他的话，他给我们的话是为了要我们祝福我们啊。那么我们如果要愿意得到神的祝福，愿意回到我们人类本来就应该有的这种更丰盛的这个生命跟神的这个关系的话，你就只要回到神的面前，回到耶稣的面前，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这是耶稣要做的事情。你相信神的话吗？你愿意相信的话，你就试试看，你就来尝尝看主恩的滋味啊！所以我们每天事实上都面对这种选择，就是说我到底是要相信呢神的话呢，还是要看我现在这种我的环境跟我在我面对的困难里面，觉得说实在是不可能，我还是自己去忧忧愁愁的走了吧。还是说呢，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你是全能的，我属于你，你需要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我们就是需要有这样一个经历以后，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信心啊。如果我们真正能够尝到主耶稣的话是生命的粮，他的话是真理，真理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的时候，我们会愿意回来的，我们会愿意再来多吃的，吃神的话啊。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去吃很多垃圾食物，我们要回来吃主食， 神的话是我们的喂养，是我们的主食。垃圾食物呢，有时候可以吃一下，但是呢，不能多吃啊。我们一起在聚会，一起来交流，一起听到，一起查经呢，也都是为了要学习神的真理，学习更多认识我们这位主，来明白他的心意，他到底要做什么，他在我身上要做什么。如果我们知道他要做什么时候，我们来彼此来提醒，那我们知道他要做什么时候，他一定会做成的。那我们这样子来跟随他的话，我们就看到果效，我们也就更认识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位神是一个掌权的神，而且他是爱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神，他是这一整场戏的主角，他也是导演，是不是？结论是在第二十六节的下半啊，我们一直到最下面是二十六节，最后一段的地方告诉我们，虽然有很多困难啊，但是我们呢，如果是经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的话，抓住他的话去的时候，他就替我们解决问题。那么这个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凡有血气的必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经验到主的这个帮助的时候，经验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后呢，其实我们很自然的会变成一个见证，我们这个人自然的成为一个见证，在旁边的人，没有信主的人就会看到我们身上是有不一样的生命，人会知道啊。这里是主说，凡有血气的必都知道我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所以我这个人如果活出来一个生命的时候，别人会看到，会知道耶和华是我的救主，是因为神救了我，我今天才会这样子。那我们如果愿意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圣经的一个真理来帮助我们认识他，认识神。然后呢，我们要时时刻刻来跟随他，因为呢，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的时候，只要我这个选择一没有选择的时候，我就是可能落在我自己的一个想法里面，落在我自己一个做法里面。但是我们如果选择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可以保持一个顺服圣灵的心啊，一个我们会保持一个持续可以更多经历神的应许，这样子一个持续的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是一个需要做选择的事情，是一个每时每刻的选择。从一个这个话很难听啊，什么叫每时每刻的选择？我们不可能说我现在每一秒钟都在说我现在要做这个，我现在要跟随神，我现在要跟随神啊，这个是。但是就是说，从一个至少从一个你有意识到开始，好不好？你意识到的时候，你就说啊，我现在我这件事情我要跟随神的带领，我这件事情我需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神的话怎么说，我要愿意照着他做。至少从一个已经意识到的时候做起啊，你意识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就说我现在要跟，我现在愿意顺服神的带领啊。啊，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人会看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一个好消息。我们常常说福音是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好消息？我们自己是不是觉得是好消息？我们如果真的活出来的时候，人家会看到你这个是个好消息，他也要啊。你有一个好东西之后，别人看到会，哎，这从哪里买的？是不是？我也要去买。所以如果人家看到你身上的一个改变，一个人的一种一个很不寻常的一种改变的时候，他会要的，他会知道这个是好消息。所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需要强求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永远长存的。虽然这是以赛亚在几千年以前写的，但是呢，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是完全是有用的。所以求主你让我们从你的话里面抓住你的应许，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是你的儿女，你就永远不离弃我们。主，你也应许我们你要拯救我们。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拯救失丧的人，我们 也要知道自己事实上是世上的人，我们需要被主每天的来拯救。我这时候也希望让基督徒们来看到我们是不是能够更多的认识这一位爱你的神，你才会更加的信任他，也才会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如果你愿意有一个重新的这样一个立志的话，请你举手，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愿意立志更多认识他，更多的跟随他，愿意把自己更多摆在他主权之下的，请你举手。好，看到啊。然后也问一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在这个地方你慕道，你来听神的话，你听到我们跟随的这样一位主，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来追随这样一位比亲生的父母会更爱我们的这一位天父，这一位造物主的话，你如果愿意的话，请你举手，替你祷告。好，好，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实在是看到你的话的伟大，也看到你自己的爱的伟大，因为你为了爱我们，你让你自己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受了痛苦，也把自己的生命成为赎价，为了要把我们赎出来，为了要拯救我们从我们的一些的这种黑暗，从我们的这些邪恶的捆绑，从我们这些无奈，从我们的这些自己的困境里面拯救出来。这是你要做的事情，帮助我们有这样的认知，能够真是来试试你的恩典，试试你自己的主权，因为你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为的都是为了要来祝福我们。谢谢主，也为着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祷告，求主你自己继续的吸引他们来认识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